好，我们讲到第56回探春怎么样兴利除弊啊？那这件事情当然是探春一个14岁的女孩子自己的一种浪漫，一种天真啊，或者是一种对她自己所居住环境的某一种关心，然后慢慢把所有的这个治理园林的一些事情慢慢就想出来，所以她想到了产业，想到了所有的物质是有用的，而所有的有用都可以变成金钱价值。所以我想这一回56回对我们今天有很大很大的启发，是说我们一直认为钱就是一个钱这个东西，可是也许今天很多的产业里面提到说有一些钱是看不见的，它可能是一个创意，那这个创意是说你怎么样去开发出刚才宝钗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只从物质去想，大概也只是一个局限，因为所谓可用之物也包括人的思维，包括世间的各种东西，有时候是一片风景啊，有时候可能是一种风声。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在最近在很多产业里面提到美是看不见的竞争力，其实意思也是如此，就是说去开发产业这个东西，开发一个利润跟价值，有时候太限制在物质，自己就是一个局限。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东西，比如说在西方，我们知道去订那个最贵最贵的旅馆，它都强调它有 view。那其实 view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一个物质，它不是一个你看得到的财富。可是也许比如说在这个岛屿上，我们会发现很多 view 在被浪费，他并不知道那个东西很贵。我跟很多朋友说，我在买我现在住的那个河边的房子的时候，它多么便宜那个房子，因为没有人在意它外面一条大河，这个景观是多么惊人。那现在一直涨起来，一直涨起来。可是当然，你如果只从投资报酬去，你永远不会看到这个部分，因为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很短视的这个利润的部分。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美跟利润它也不见得完全冲突啊。所以探春他们刚才提到说，他们在这个大观园里风花雪月写诗。那面对着一个残破的荷叶去感伤，可是这个东西竟然有一天它是产业，啊，它是利润。其实我就会觉得，也许今天我们会对于很多在文学的科系里面这种诗词的创作跟产业之间就没有这么明显的界限。那相反的也是觉得说，产业的人碰一碰这些东西，会不会也反而开发了他自己很多创意的一些想法？好，所以我才会特别看重56回，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好多好多对于产业的一个创造性的一些看法。那这个产业一旦创造出来以后，接下来就是关于人事的问题啊。所以56回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企业经营的过程，那规划出它的宗旨，规划出这个园林要怎么管理，接下来就是选人了啊，选人。那他们要怎么选？因为大家都会抢这个工作。那这个事情一传出去以后，大家都好高兴说啊，你把那个竹子交给我，那我保证我一年要交多少的利益给你。那你把那边的 一片玫瑰花园给我，那我保证每一年交多少利润。大家就开始来抢啊，这个是探春原来没有想到的，就探春有点天真，可宝钗早都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就会有人事纠纷。那后来这个探春就问说，那应该怎么办？选人上应该怎么办？就说我今天企业已经挂牌了，我要征选员工了，然后我要选主要的管理的人员，应该怎么办？宝钗只回答了两句话，你看到这就是学问：勤于使者待于忠，善于辞者是其利。啊，非常简单的两句话。事实上，这些古书里的话，可是我们看到宝钗是把所有的学问、读书跟生活是结合在一起。他说，一开始表现得太积极的人，表现得太勤快的人，可能最后反而是懈怠的那个，就他最后不见得能够把事情一路的贯彻下去。所以要，其实他就提醒探春在选人的时候注意到这两点：善其辞者，就一开始讲得太漂亮，说我可以保证，我刚刚讲到最低标，就是说我可以保证我给你的利润都比别人高好几倍的。善其辞者是其利，他可能有很贪心的东西在里面，他反而没有务实的部分。所以他只给他两个原则。所以一般讲起来，我会觉得像宝钗这种人，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最原则性的一个提醒，然后执行的人你自己要去领悟什么叫做 勤于食者待于中，什么叫善其辞者是其礼？那探春也聪明，就点了头。所以这三个人配合真是惊人啊！就是这个探春也要聪明，宝钗一点他就通了啊，他就知道怎么做了，他就拿出了名册。就这个大观园本来就有一些老妈妈，然后就指出几个人，然后跟他给他们三个人看，那平儿就赶快去拿笔拿砚啊，这个是好的特别助理，就是说不要等人家讲，一看就知道说要开始写名单了，要拟开始拟这个整个组织章程了，所以就去拿笔砚去了。